梅飞这个是在熊永春先生1925年的演出的代表作品之一，但是若干年以来已经很少在舞台上演出。1961年我们上海京剧院重新排演了这个戏，由我和院里几位同志一起负责整理，并且由我扮演这个戏的梅妃角色。我还是在12、13岁的时候看过程砚秋先生演这个戏，虽然有些形象的记忆，但是很不深刻。那个时候我还小，对程先生的高深的艺术处理不能理解，因此在这一次排演的时候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方面是分析剧本，根据剧本的规定情景进行人物塑造；另一方面就是逐字逐句的细心分析研究程先生的唱法唱腔的精神实质，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唱。就这样我们把这个戏恢复起来的。通过这出戏的整理和演出，使我对程腔的特点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首先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梅妃这个戏的剧情。剧本是在1925年由金仲孙先生为程先生写的，剧情取材于唐人小说《江彩萍传》。唐明皇李隆基
大选美女，
命高力士在江南访来江仲信的女儿江彩萍，
颇受唐明皇的宠幸，
封为贵妃。因为她喜爱梅花，唐明皇就赐号梅妃，并且特地为她建造了一座梅亭。但是不久又得了杨玉环，厌旧喜新，梅妃独居后宫，回忆当年的盛况，引起了无限的幽怨，故引徘徊，
不失记忆。
但是唐明皇终于遗弃了他。安禄山造反，
唐明皇带着杨贵妃仓皇出走，
梅妃就死于乱兵之中，
死于康平安史之乱。
唐明皇重新回到宫中，有一天偶然来到梅厅，就地重游，睹物思人，想起了当年和梅妃的旧情，引起无限的惆怅，
三点钟就睡着了。
恍惚间看见梅花盛开，梅妃在花丛中出现了。唐明皇感到对杨贵妃的专宠，对梅妃的薄情感到愧悔，就追随梅妃的左右，而梅妃终于拂袖而去，醒来却是一个梦。高力士就奏明唐明皇说梅妃已经死了，唐明皇黯然泪下，随着高力士悄悄地回宫了。剧情就是这一点。现在 我先来谈一谈楼东剧场的几段唱。在楼东这一场戏里，这个时候唐明皇已经得了杨贵妃，并且被她的美貌给迷恋住了，把梅妃忘得干干净净。而梅妃呢，听说唐明皇宠幸杨贵妃的消息，而且确实跟他朝夕相伴的唐明皇已经两个多月不来了，这些都使他非常不安。他想，难道说唐明皇真的变心了吗？可是他不敢相信，他觉得不可能，
因为唐明皇对他的山盟海誓的诺言，
这个声音还在他耳边响着呢。那么唐明皇又为什么不来呢？当然是因为得了杨贵妃。梅妃的心情在矛盾中徘徊中，唱出一段原版和两句散版。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永新跟念奴两个宫女向梅妃告辞，并且告诉她是奉了圣旨被调到杨贵妃的宫中去当差了，以及梅妃传唤高力士，高力士也不来了，这一些使梅妃越来越惶恐了，使他不能不更多的想到唐明皇真的对他变心了。他不敢承认这是现实，他找了许多理由想把这种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但是确确实实唐明皇对他的山盟海誓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几乎都听不见了。这些感情的变化是通过下面几段唱表达出来的。原版的唱词是：听说是得杨妃，今承恩宠，怪常时都不见圣驾来宫，
终日里促成来，分心惊恐，
夜雨来只有那梦里相逢。接下来的两句散版是：想当初是交房，甘心同梦，
怎经得夜雨来人去无踪。
现在请先听一遍。 我们都知道程先生的唱腔在四声的运用上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不仅是四声，而是在于表现他的情绪上。比如刚才唱的原版的第一句，听说是德阳飞这六个字，我现在唱一遍。在西笛里头一开口就用勒字唱，这个音符是很高的，一张嘴就这么高的音符唱听说是的听字，可是接下来德阳飞却又用的是咪字，音阶的跳跃幅度很大，一个是高八度的勒跟咪字，这个音域很宽了。这样的唱法不仅是为了四声的准确，它更能表达梅妃在这个时候忐忑不安、时起时落的不平静的心情。如果说换一种唱法，用唱这样的唱，不仅是太少，在情绪上呢也跟前面不同的，因为后一种的唱腔是带有轻快的感觉。我下了一句，逛城时都不见圣驾来宫的来字，可以有两种唱法，音符的安排呢也相差不多，但是唱起来有所不同。主要的选择是看哪一种唱法更符合这个具体人物。比如这个第二句，我再唱一下。
快唱
这样的唱，但是呢也可以唱
南宫，
同样都有那个埋怨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前面呢只少了一个拉字，少了一个发字，一个是单的，一个是双的，可是呢翻的少了两个音符，就更适合于梅妃这个性格，比较大方有分量，而后头那一个呢就比较有妩媚的感觉。此外还要符合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因此字的安排和音符的轻重都很有关系。比如在原版的第三句里头，终日里 蹙愁眉，思心惊恐。蹙愁眉这个三个字，我觉得程先生安排的非常好。愁眉，蹙愁两个字挨着，
使人就感觉到梅妃这个时候
是微蹙双眉。如果换一种唱法，把这个蹙愁眉三个字都分开，
蹙离离蹙愁眉，
那么就是说只加了一个音符，
把这两个字
蹙愁分开来，梅字的这个字读得比较重一些，使人听了的感觉呢，就是梅妃在这个时候是俯首凝眉，愁得很重。但是呢，这个时候矛盾是刚刚展开，梅妃的情绪还没有到达那种程度，因此我觉得同样一句唱词和差不多的唱腔，能否表达人物当时思想感情与字的安排和意思都很大。现在再来谈谈这个南梆子。程先生原来的南梆子是在作赋的时候唱的，前后还多了几句，但是我觉得呢，梅妃应该是非常不安的，在沉思徘徊中唱这些词呢更合适一点，因此我就把前面跟后面的四句词剪掉了，同时补上了楼东赋的原文，唱词是论深情似不应，偶思轻断，难道说为秋风团扇偏娟，贺喜事恋新欢，日常生厌，竟有时寻旧梦，叫病相煎，但到今月几圆，翠华不见，待何日渡江思，泪落金钱。我现在来唱一下。Thank you. 现在就谈谈这段南梆子。第一句，论深情自不应偶思
轻淡。深情按照成人的那个唱法，
这两个字用得很重，
但情字的尾音呢
却又缓缓地出来，同时
又加了一个好了。
在藕丝青缎的青字的后头加了一个小气口，才唱出段子来。这一句就使人听起来会感觉到梅飞的沉思的形态，和他对这个段子是怀着多么恐惧的心情。我现在来唱一唱。说不是这样子唱，一般的
论深情，
这样子一唱啊，就把梅飞的那个沉思徘徊这种情绪呢破了，所以就是说程先生所安排的那个唱，他跟他的那个形体动作 都是紧密的结合起来。下来第二句是，难道说魏秋风团扇先天？
魏秋风团扇先天，这句唱腔的设计非常好。
难道后面的说字清清楚楚了，魏秋风团扇先天，这几个字呢，较高的单音字和休止符就会使人感觉出梅妃的心情。
朱颜未点以失宠，和发出悲愤质问的语气，如果变成语言的话，也会跟这个唱腔的组织是差不多的，不唱了。如果说按照
组织这一句话，就一定是难道说，难道说魏秋风，后面几个字一定是比较重，团扇先捐。难道说没有到秋天呢，扇子就不要了吗？一定不要了吗？就比较重。因此在承认这一句的唱腔也是团扇先捐，也是比较重。难道说是比较轻，所以我觉得陈静静的唱腔绝不是为了唱腔而唱，而是语言，是抒发人物的感情的语言。无论一个停顿，一个气口，一个音符，它都是苦心孤诣的在设计，真是一丝不苟。这种创造的精神是值得我被好好的学习。
现在我再来讲一讲公案中的一段二房慢板。
在唱这一段慢板的时候，梅妃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唐明皇遗弃了梅妃已经一两年了，久病初愈的梅妃独自来到梅亭，抚摸着和他同命运的凋残了的梅花，今夕盛衰不胜伤感。在这时，唐明皇与杨贵妃笙歌妙舞欢乐的声音引起了梅妃无限的感叹。二房慢板的唱词是，别院中起笙歌，阴风动听，第一阵笑语声，道耳分明。看黎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喊凄凄闻坠叶，空廊似井。他那厢还只管弄笛吹笙，对良宵禁不住伤心泪鬓，算多情只有那长夜霜寝。初不信水东流，今王薄幸，到今朝才知道别处恩心。下面请先听一遍这段慢板。
Thank you.
慢板的第一句，别院中起笙歌，阴风送听。阴风送听的听字，最后一个小节里头最能表达梅妃的情绪。我再来唱一下， 唱的那个，这个地方加的一个休止符，而突出了下面的那个，把这个更突出了。因此，我唱了这一句的时候，就产生了下面的一种心理活动。哎呀，你又何必把他们的这种欢乐的声吹过来？这个风真是在跟我作对。由于腔，就使我对人物的内心活动就更丰满了。第二句，第一阵笑语声道耳分明。分明这两个字，按着一般的规律来看，总是接着唱。如果说是行腔，也必须是连贯，比较通顺。但是现在呢，就不是这样。现在呢，是把分跟明把它给截开了。我唱一遍。截开来，而名字后头呢又拖了一板。这个分字的停顿，并不是说把名字跟它截然分开，而是字是断了，意跟音并没有完全都断。这样子的断，就是更突出了从远处传来的声音，从而使我在舞台上呢，也就产生了我的形体动作和表演。梅杯是怕听这种声音，但是呢，他又不自主的还是要听，就在这个时候正是分字唱。因此我唱到分字的时候，我是在听，等到我唱名字的时候了，我就用手来折我的这个耳朵，使得他不要听，用了这么一个动作。就这个动作跟我的唱腔就把它都连起来。那么也正是因为这种动作，就更明显的表达出梅妃是忍受着这种痛苦的折磨，和努力压制着这种痛苦的情绪。因此在最后的几个音符的重音和停顿，就会使人感觉到梅妃的悲愤和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慢板第五句，惨凄凄闻坠叶，空廊似锦，唱腔是这样安排的。
上的一句唱。如果说仅仅从字义上去理解，那么可以把坦兮兮的清朗自景几个字放低沉一些，并会产生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梅飞不仅是凄凉，而且还有一种愤慨，因此我觉得程先生这样子的安排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体验得很深刻的。另外还有一句，就是对良宵禁不住伤心泪病，那个唱法是这么唱的。对良心心不知伤心唱得妙极了，对良宵禁不住伤心，现在他还是尽到最大的努力在控制，可是带有伤心两个字就突然高上去了。当然这个字这两个字也应该是唱高，但是在情绪上就更妥协。所以我觉得成年人这个唱腔的安排真是呕心沥血在表达人物的情绪。最后的一句，到今朝才知道别处恩心，按着一般的唱法末一句的慢板不大使腔的，一般呢就是叫散或者是唱收头，而程先生在这儿呢就用了一个大腔作为结束，尤其在最后两个字就恩心两个字的几个音符，那是非常能够鲜明的表达出梅飞的心情。我来唱一唱这最后一句，从梅飞的悲痛幽怨愤慨到了他有所醒悟，虽然是唱结束了，但是给观众留下了许多的想象，而这些想象正是由于他的腔跟这个声音所给观众留下的。以上我所谈的很凌乱，仅仅
是我的点滴的体会。鉴于我的水平，对于成年人的唱腔理解非常浅薄，只是根据剧情的规定情景和梅妃这个具体人物性格进行了一些分析，同时是本着自己的想法，根据程先生的唱腔来演唱的，在唱法上和理解上都很幼稚，希望得到听众们的帮助，使我能够不断的提高。